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五3月23日全面大幅度下滑。一天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也对美国100多项产品课征关税予以回应，使人们担心世界这两个经济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纠纷可能会波及亚洲地区甚至全球经济。日本日经指数大跌 4.5%，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前下跌 3%， 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在下午的交易中也大跌 4% 左右。一天前，华尔街各大股票指数以接近 3% 的跌幅收盘。证券分析人士说，在此前市场已经预计美国川普政府会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但是一些投资者还是对这次行动的深度和广度感到意外。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并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贸易关系推向险境。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是意料之中，但美国这次的贸易行动只涉及双边贸易的一个零头，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中国政府星期五称做好了准备应对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政府部门在未来几十天内采取措施，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征收关税，并对中国在美国的某些投资方式和项目实施限制。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对不害怕贸易战，希望美方悬崖勒马。白宫官员称，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方式强迫美国公司转移知识产权，给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做出了努力，中国的这种不公平做法依然不改变。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经两党协商制定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这几乎肯定能避免联邦政府星期五出现今年第三度关门停摆。这项法案还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是川普总统此前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尽管他不满其中一些他所说的民主党人送大礼的开支项目。众议院已经在一天前投票通过了这项1.3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2018年联邦开支法案包括满足川普总统的愿望，大幅度增加军费，但是他要求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墙的计划只是得到一小部分经费。国会民主党人对这项两党协商达成的开支法案表示满意，但是许多人对联邦政府赤字和国债更加忧虑。白宫方面星期四宣布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辞职，前高级外交官博尔顿四月初接任，成为川普执政短短一年多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此之前曾经担任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曾主张以军事手段对付朝鲜和伊朗，以强硬手段对付俄罗斯。随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样化，中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更多的联系，随之出现的冲突和矛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我是 Cat。
Cat， 上次我不在，听说是你介绍的节目内容。
对啊，
那今天还是你来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美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It's madness。
吃顿全素食。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要聊聊怎么戒毒。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苦吗？
好，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is spelled L-O-N-G-S-T-A-N-D-I-N-G.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形容词，意思是长期存在的。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after a surgical procedure for a long standing abdominal condition.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由于长期腹痛接受手术后出院。在英国城市普利茅斯。
With over 66%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verweight, obesity continues to be a long standing health issue for Plymouth.
普利茅斯66%的成年人口超重，肥胖问题是这个城市长期面临的健康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long standing.
我有个朋友最近就解决了个 long standing issue,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What's the issue?
学历问题，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缘也好，可是啊，就是学历低，所以在公司升不上去。现在好了，学历拿到了，前途光明了。
Good for him, but I hope he didn't get his degree from one of the schools that we call degree mills.
Degree mills? 学历磨坊？
That's right. It's the kind of school that churns out graduates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哦，你说的是文凭工厂，而且你还用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churn out。 咱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浪漫小说那里多出了一大排，看起来是相同作者写的一系列丛书。我随便翻了两三本，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情节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urn out. Churn is spelled C-H-U-R-N and out O-U-T. Churn out.
Churn 作为动词，本身有大量生产的意思，加上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顾质量的粗糙生产，大量炮制。就像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浪漫小说内容相差不多，而且一本接着一本的上市，这让我觉得这些书质量不高，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批量生产。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旅行者可不一样，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选择纪念品的。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这段话是说，每次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都会寻找特别的纪念品带回家。很多时候，我会找一名当地的匠人，让他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些工厂生产的小纪念品，那种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东西完全不吸引我。
说起 trinket, 我的朋友经常带给我这种东西，像钥匙链、冰箱贴之类的。但其实我跟上面例子中的人观点一样。
I would much prefer a good story than something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相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我更想听一个好故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研究要申请哪所大学，选择非常多，他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大学还是离家近的，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下面的例子里谈到了一所大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快速教育能教出优秀的毕业生。这也让我想到我妹妹的婚礼策划师。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可是看起来新人的装束、花束的选择，还有婚礼流程，全部都一模一样。
He seems to be churning out wedding ceremonies,Like a factory makes widgets.
他策划婚礼就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大量炮制。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urn out, 意思是不顾质量的大量炮制。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可不是在文凭工厂混的学历，人家啊是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名校读大。
I'm not really obsessed with top schools. I think most rankings are skewed one way or the other.
I agree. Ranking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不过我这个观点好多父母就不赞同，就拿我妈来说，从我刚上小学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以后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还要当全班第一。
Sounds like you have a demanding mom, 虎妈。
哎，可不是吗？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虎妈。
嘿，无穷，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怎么了？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妈妈，连我们吵架都说，我真是受不了了，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Oh yeah, mama's boys can be hard to deal with.
Wait a second, 你说 mama's boy?
Yep, a mama's boy is used to describe a guy who is excessively attached to his mother.
Oh, 就是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话的那种男生，简直就是我男朋友的写照嘛， mama's boy. 那什么都听父母话的女生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kind of girl...Daddy's little girl, 爸爸的小女儿。
Mama's boy, daddy's little girl, 真形象。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种依赖性，家长也有责任。
Yep, I've seen some helicopter parents. They are pretty scary.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
That's right. Helicopter parents refer to those who always hover over their children, even when they're already grown up.这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家长。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是说家长像直升机一样一直在你头顶上嗡嗡嗡的盘旋。对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个虎妈，你记得吗？虎妈要怎么说呢？
Of course, 虎妈 is called tiger mom.
对，现在大家都管这种对子女管教特别严厉的妈妈叫做 tiger mom, 虎妈。Thank goodness, my mom is not a tiger mom.
Good for you. 好，现在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形容对家长严重依赖的孩子，男孩可以用 mama's boy， 乖乖女可以叫做 daddy's little girl。 第二，过分关心孩子的直升机父母是 helicopter parents。 第三，管教严厉的母亲叫做 tiger mom。
I don't want to date a mama's boy， 他们太不独立了。不过啊，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be daddy's little girl， 希望能永远被人宠着。那是不是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Hey, 你最近中文进步不少啊 Kat。
Hey, thanks. Okay, daddy's little girl, do you think you can cook for your boyfriend if he wants a homemade meal?
你可问着了，别的不行，做饭我在行啊，给男朋友做顿爱心晚餐不在话下。
Really? I'd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你不信，哪天我给你露一手。不过啊，说到女友下厨做饭，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怪不得这家很久没有人来做客了，东西那么难吃，客人都被吓跑了。
So, Yanglin, would I be in the same boat as Robert if I visited your place and tried your cooking?
什么？你说我做的饭和 Liz 做的东西一样难吃，你会像 Robert 一样可怜？
I'm just teasing you.
哼，哪天让你试试我的手艺，保准你心服口服。
I look forward to that.
好，言归正传，咱们来听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 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 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她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 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哇哦，赌场里的名堂还真多，不过像我这种初级水平的，也就是拉拉老虎机。
Be careful, people can get addicted even when they're just playing slot machines.
所以说啊，少赌为妙，而且得知道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什么时候收手。好啦，下面咱们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杨晨， are you ready for March Madness?
Yes, I am. And you?
I'm ready too.
嘿，咱俩说的这么激动，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March Madness, 三月疯狂是怎么回事。
March Madness is when all of America watches a huge men's colleg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onth of March every year. It's madness!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了三月疯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要看大学生篮球联赛，好多人说比 NBA 还好看呢。
The most fun to watch are the Sweet 16, Elite 8, Final 4, and finally, the Championship.
Sweet 16, 甜蜜的16岁？
No, it's the final 16 teams that are left in the tournament.
这里的 Sweet 16应该是甜蜜的16队，就是剩下的16支队伍。Elite Eight 可以说是精英八强 ，Final Four 最后四强，当然还有 The Championship 最后的两个队争夺冠军。现在全美国的人都陷入了 March Madness， 我想那些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更疯狂了。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team made it, or my team advanced to the Sweet 16. We playe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t we lost because of our poor shooting and because of Kentucky's strong defense.
自己是 poor shooting, 投篮不准，而对方有 strong defense, 强劲的防守，那还打什么球啊？太好笑了，这样的队还能进入 Sweet 16?
Well, it looks like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some March Madness. It's March Madness, baby!
现在就是三月， March Madness 就要开始啦。能在电视上看那些又年轻又帅的大学男生灌篮，太过眼瘾了。
Hey, let's have a March Madness party at my place.
Great idea!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 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856001.info 就行了，并且方法是856001.info。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856001.info。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五3月23日全面大幅度下滑，一天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也对美国100多项产品课征关税予以回应，这使人们担心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纠纷可能会波及亚洲地区甚至全球经济。日经指数大跌 4.5%，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时下跌 3%， 上海的上综综合指数和深圳综合指数在下午的交易中也大跌 4% 左右。一天前美国华尔街各大股指数以接近 3% 的跌幅收盘。证券分析人士说，在此之前虽然市场已经预计美国川普政府会采取他所说的中国对中国贸易不公平采取行动，但是一些投资者还是对这次行动的深度和广度感到担心。中国政府星期五称做好了准备，以应对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政府部门在未来几十天内采取措施，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征收关税，并对中国在美国的某些投资方式和项目实施限制。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对不害怕贸易战，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贸易关系推进险境。白宫官员称，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方式强迫美国公司转移知识产权，给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做出了努力，中国的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依然迟迟不肯改变。根据川普总统的备忘录，美国的商务部在美国商务部公布对进口中国产品实施关税的清单后会有一个磋商期，这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的机会。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对稍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宣布对美国100多项产品实施 15% 至 25% 的关税，并称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是意料之中，但是美国对价值500亿、6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的问题，也只涉及双边贸易的一个零头，不会将美国也不会将中国推入经济萧条。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两党协商制定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这肯定会能避免联邦政府星期五出现今年第三度关门的情况。这项法案还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是川普总统在此之前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尽管他不满其中的一些他所说的民主党人送大礼包的开支项目。参议院已经在此之前的一天众议院已经在一天之前投票表决通过这项1.3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2018年开支法案包括满足川普总统的愿望大幅度增加经费，但是他要求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的计划只是获得一小部分经费。白宫星期四宣布，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辞职，前高级外交官博尔顿四月初接任，成为川普执政短短一年多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经担任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随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越来越多样化，中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更多的联系，随之出现的矛盾冲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书《中国走出去》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作者何立凯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就此发表意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1989年的春夏，北京天安门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最终因为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而落幕。近30年过去，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但是当年参与运动的一位广州中学生选择用记忆来抵抗当局的遗忘。多年来，他倾尽全力搜集六四史料，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全美第一个有关六四的课程，在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圣迈克尔学院讲述六四历史。他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肯定与赞赏，但也使他自己成为所谓爱国的中国留学生攻击的目标。他就是美国圣迈克尔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何小青。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何小青教授来到节目现场，要和大家谈谈他对六四历史的教学研究、对中国民主工作以及中国近来政治局势变化的一些看法和观察。我们先欢迎您，欢迎您何教授。
好，谢谢玉文，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感谢可以来到这里。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何教授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何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美国东岸现在这场大风雪，您还从佛蒙特一路赶到了华盛顿啊，谢谢您。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华盛顿还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参与这个亚洲研究学会举办的有关刘晓波的研讨会，所以我想首先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刘晓波过世已经8个月了，您是怎么样来看待刘晓波他对于中国民主工作的这个贡献和影响？
是，就是这一次主要是来华盛顿，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亚洲年会的这个年会，所以我是去年本来是没有打算组织这个活动的，因为平常要组织这样的一个panel 的话，非常的要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像您说的那个刘晓波去世的时候，去年暑假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那个期限要到，要递申请。要组织这样的活动的话，就马上要递申请的时候，那当时我跟很多朋友一样，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刘晓波，好像就有点像现在大家听众看着我们，就是现场的看着，就他每一天这样去对，然后我们看着他每天都想可能会有转机，或者是可能会他会得到自由等等，但是都没有发生。所以当时那种无奈，当时那种那种无助的感觉，让我想起1989年。其实镇压之前，你是一直希望有转机，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可是就发生了。所以那个是我当时想着要做一些什么，要组织这样的一个 panel 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事情。那我想刘晓波，如果是我昨天都在想，如果他当年没有回到中国，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做访问学者，如果他当年没回到中国的话，他可能今天就跟我们一样来到华盛顿参加这种学术的讨论。因为1992年那个布什总统颁布了这个中国学生保护法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以后，那大概有8万多的当时在美国的那个学生学者都是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那个工作也好，那个学习也好。所以如果刘晓波当时没有这样的选择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回去。所以我当时在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说刘晓波，我们讲刘晓波其实不只是因为是刘晓波他这个个人，而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文革后的好几代中国人在这个当中他的这种就是我们这种经历，我们一方面是活在历史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变得要那个离开我们擅长的东西，书桌等等，来去推动这个社会的改革。
可以说，很多在中国推动民主的人士，其实与六四他们的关系都是交织在一块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来谈谈，您在这个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这个 六四的课程啊，当时就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啊。那么您把这个课程取名叫 Rebel with a Cause， 有目标的反叛。那么当时很多人也很感兴趣，这是什么意思？您是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反叛？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那个有目标的反叛是我当时哈佛的一个同事给我的一个 idea， 就是一个主意。因为他想着我们这门课是给学生上的，那学生对八九六四这个事情完全是很遥远的一个题目，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对我们来说六四是一个记忆，对他们来说六四是一个历史。那我想这个题目源于Rebels with a Cause， 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题目，所以就从那而来。那关于说八九年的有没有一个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诉求呢？我觉得不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当时学生可能都希望这个政治改革政治那个更加开放，但是可能像任何的社会运动一样都有不同的这种诉求，不一定是一致的。像我但是肯定有一点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政府说的这个反革命暴乱。我在最近我发表的一个文章，在那个牛津大学百科全书的那个历史研究的百科全书上面也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比如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面跪顶这个请愿书，那个 image 这个形象，就是说他们是跪在地上请求政府来接受他们的这些诉求。那这个是一个请愿，而不是说要用那个政治术语，就是说不是一个要regime change， 要改变这个政权，要去那个革命，推翻这个政权。所以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说那个三君子给那个毛相剖析的时候，那当时学生纠察队的反应就是说要把他们交给当局，因为他们第一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一个刻意的一个政府派来就是说做成一这样的口实，说学生是反革命。那第二，他们也是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所以就是说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八九年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学生这个诉求就是希望中国更加的改革开放民主自由反贪污，但是不是说当时是没有这种革命的这个诉求的。
是，那当然了，除了对六四的定义啊，中国的官方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的真相是截然不同。中国官方定位为这是一场反革命的暴乱。那么除了在这个定义上之外，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中国方面在处理六四的方式，在我们包括您在内致力努力的希望能够恢复这段历史的事实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希望抹灭掉这段历史。那么通过比如说购买一些这个照片的产权，那么禁止他们再继续被使用，希望能够抹掉有关于坦克人王维林的相关视频和图片。那么您常常引用这个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就是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来对抗遗忘的方式啊。所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当初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想要选择这个六四这样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下，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您个人呢、当年这个六四的时候您个人只是一个17岁的来自广州的中学生啊，这是不是您个人的一种也算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呢？
我觉得我之前一开始就提到，像不管是刘晓波还是我非常尊重的杨天水先生，他们都是很无名的，或者电视机前面很多观众，那大家其实在八九以后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力而为的做希望可以保存这个历史记忆。那作为一个学者研究方面来说的话，那八九年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有很大的历史意义。那当然我们是责无旁贷的需要去重构这个历史的那个真相，然后保存历史的记忆，这一方面是肯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八九年对于中国的这个当今社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分水岭。像后八九以后这个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沉默犬儒民主主义这些都跟八九的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不管是历史本身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一个社会公民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对我们很多这个好几代人都是产生影响的。从80年代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 啊，甚至是对政府这个改革的信任，到一夜之间这种血淋淋的镇压，我们这个看到中国社会带着这个从来没有被治愈的伤口走到了今天，我们也一起背负着这个伤口走到了今天，那这个，所以米兰昆德拉的这个跟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跟遗忘的斗争，对我来说是很有这种共鸣的，特别我们在那个25周年的时候，我在哈佛组织那个研讨会。当时有好几位外媒我请来的，他们就讲述他们89年六四那天晚上当天的那个亲身经历，他们特别的严谨，跟学生分享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当时什么时候，我看到什么，很具体很严谨的。他们还是就有一位就说我们都是89级，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在经济很强大等等，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一夜。那对我个人来讲，当时我看到他们是一个旁观者，他们当时见证了中国人这个89年的春天，他们20多年以后讲述这些事情还那么的动情，还那么的投入，还所以这种八九情节，我觉得是普世的六四的精神，人类对这种自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公益的这种不放弃，是普世的，就是89年的镇压突破了人性共同的底线，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都会，这个是历史，六四是属于世界的。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何教授您在这几所不同的美国高校里面办的这个课程啊，当然也有很多的学生选修超乎您的想象，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您的课程大概有哪些的内容，那么学生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些年来您也成为了很多所谓的爱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攻击的目标，也可以跟我们谈谈稍后您的经历。不过我们现在想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还有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向您提问，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第一位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
王先生您好，请说。
就是您那民主啊，到底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啊？还是说就光就是闹事儿啊，也不给老百姓办事儿啊？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河北的贾先生。贾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你好。
嗯。
哎，你好，各位听众，民主是一个每一个公民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他有点一些偏颇了，我现在讲的是，我作为是共党的受害者吧，是吧？我是告诉你们一些那个，内情是，在80年代，是。政治方啊，组织一些人已经，他们制定了一些，那个算是中国路线图吧，这是由美国总统那个布什副总统，当时是副总统，自任副总统，他是规划的是大约是2022年左右吧。
嗯哼。
中国是准备实行民主，所以嘛，应该说习近平可能是就是共产党的，最后的总书记也是他的接替人，而新成立的一个第三共和国或者是中华联邦，他的首任总统就是我们尊敬的马英九总统，希望我们中国，这几年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那个意外吧。
好，谢谢您，河北的贾先生，
以后有情况我再说啊。
好，谢谢您，河北的贾先生来电。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几位网友他们的看法啊。那么这位署名叫明湖的湖明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读初中高中历史老师都说了六四，而且告诉我们不要举报他，所以现实中有良知的人还是多的。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这位网友他说，对于六四民间已经淡忘，还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六四，即使记得六四的那群人里高喊学生该死的也不在少数，相反官方倒是从上到下都铭记六四，每年维稳禁言的时间从5月持续到7月，中国官方才是每年都在纪念六四的人。那么他的说法跟下面这位网友也非常类似啊。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说，中共是最忘不了六四的，如果中共忘了六四，又怎么能到现在都不能谈赵子阳，又怎么能在网络上全面封锁六四的消息，
民间自然也没有完全忘记六四。至少前些天李克强以2964票当选总理时，我马上想到今年是六四29周年，而且应该也不止我一个人想到吧。那么当然了，我们看到了不少的网友在这边，还有一位署名陈军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何小青教授正是历史传播真相的义举，值得每个真正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爱国者称赞。海外自诩爱国的亲共留学生却对何教授进行攻击，暴露了他们假爱国争护党的丑恶本质。这些亲共留学生之所以如此嚣张地干涉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由，不仅是因为自身被党文化洗脑，和中共特务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组织煽动是分不开的。希望民主国家能够对该组织输出政治恐怖行径来进行打击，保卫言论自由。不过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何教授或许也可以来谈一谈，这边有一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提到六四是一个失败的群众运动，这些年已经几乎彻底在中国新一代人中被遗忘甚至被扭曲，而他的失败造成了中共更大力度的维稳和全面的控制，重提六四只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毫无帮助。我想请何教授来谈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言的看法。
其实这个我常常说这个我们必须面对历史，我们才会有未来。就是如果说我们总在掩盖这些历史的真相，你看看后八九的时候，其实这个说法也是官方的经常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或者是说对这个政权这种合法性的那个担忧，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些对历史的抹杀。但是我们看到民众一般对自己国家的这个责任的了解的话，都是跟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道德等方面的那个讨论相关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民主化，我们对民主主义这些问题的这个民意这些看法呢，都是基于他们对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不一定讲六四，讲大饥荒，那如果说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话，那你当然就是对这个你的这个国家对这个事情具有另外一种解读，对不对？所以八九年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反革命暴乱，像刚才一位先生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说民主就只会乱的话，那当然你就会说哦，那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不要再提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看看事实上是不是说如果那个民主就会乱，那再看八九年的话，从415到六四镇压其实都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息，反倒说那个是一个暴乱，那个学生在推翻政府，那当然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为说哦，跟文革一样乱。但是文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从官方的一个运动，那八九年是自下而上的这种这种 authentic 就是真正的这种公民的意识的这个逐渐的觉醒，不一定说八九年的学生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至少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思考，而不是被 manipulated 被操纵的这么一个反应。那我想如果说我们都是把高压压在那里的话，那到最后就是会火山喷发。还是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先生，其实八九年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学生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愤怒，更重要的是因为爱，是因为希望这个国家更好，所以才走上街头。那我的导师Merle Goldman 历史学家他有说这个没有there can be citizenship without democracy， 就是说没有民主大概也有公民，但是没有公民的参与是不可能有这个民主的。所以公民参与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怎么样去让公民成我们的年轻一代成为有责任的informed 的，就是说对事实了解的一个公民，那这个自由那个 intellectual freedom 这个就变成了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所以到最后民主是不会乱的，反倒民主就是让我们把很多这些平常这个压下去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有更加好的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们在这里现在还陆陆续续的有网友不断的在发言进来，我想再跟何教授谈一谈。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Kathleen Yuan 的这位网友，他说
何教授说的刘晓波去年去世那段时间确实让人揪心心痛，在这件事上第一次真的是感受到了共匪的无比邪恶。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欧洲之声的这位网友，他说，你好何小青，我是张健，好样的，我们在巴黎为你加油。那么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网民提到了这位同样又是来自刚刚那位胡明这位网友，他说，我的父母一代是亲历六四的，他们一谈六四就说从那天以后就不信共产党了。六四事件是中共道德彻底破产的一个事件，六四之后中共的命运其实定格了。越南共产党今天比较自信的开放，是因为越共至少没有杀过学生。那么很多的这个网友有很多的不同看法，但接下来我想请何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这一次2010年您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这个课程啊，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有哪些？我们知道刚刚其实我们导播已经放了很多的您在教学时的一些照片了，所以我们的看电视的网友可能已经看到了，跟我们谈谈您的课程主要有哪些内容，那么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活动来让这些学生了解当年的这段历史呢？
当时我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要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能是光是一个关于历史的一个课，应该是跨学科的，包括有政治、有经济、有那个文学各个方面的这个一个课。那另外呢，就是说从时间段上面来讲，我也觉得我不应该是只是讲八九年，因为八九年之前的这个背景跟那个后八九的这个情况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到了今天，像我刚才说是八九年是一个分水岭，所以呢，我就希望说，把那个后八九的部分也包括进来，因为八九年就是一个，我用我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结束的开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的syllabus 就是我的课程安排，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说三分之一是讲八九年之前的包括那个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比如和商啊比如那个那个就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那另外也有伤痕文学啊，那个mystic poem 啊，朦胧诗啊，这些影响，然后进改革、反关岛等等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的这种成长，所以你看到八九年一方面学生是唱着国际歌，面对共产党的这个枪炮，另外一方面也有吹剑这个一无所有，所以这个 generation 这个代这一代人就是在两种刚刚开始从文革走过来，然后又开放，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就是对这种理想主义，另外一方面对这种个人的这种自由的渴望是在一起的，有时候他们并不并存，但是就是这么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是八九前的三分之一。那八九的内容我就会有包括当然就是胡耀邦去世了，各地学生的游行啊，这天安门绝食，然后到镇压、黄雀行动、那个追捕啊，等等等等。那其中我想特别提到，我有一整个礼拜呢，都是官方的这个说法，就整个礼拜的内容，包括那个519李鹏的讲话、色六社论、评报以后邓小平的讲话、陈希同的评报报告等等等等。
所以你希望出现双方面在当时的一个
对，因为我想我们必须有两个方面的想法，然后让学生自己来判断才可以。那最后一部分当然就是后八九，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思潮的产生，那个八九年对东欧的影响，还有那个就是天安门母亲的这些抗争。那在官方的话语和那个非官方的话语里面，八九年是怎么被解读和记忆的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就是最这个syllabus 就是那个课程安排。
你的课程安排是这样，那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学生们对此的反应是如何呢？那么在您的课堂上，我知道您提过，确实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生。那么到底有多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对于刚开始接触您的课程的反应，到后来认识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其实我班上的学生那个，因为大学哈佛的那个本科生那个中大陆来的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很多学生是来参加这个那个 summer school 就是暑期班的。那同时我平常 日常生活除了我教课，我还接触很多从大陆来的那个学生，所以有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互动。
抱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里做一段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小青教授，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希望很快能够有机会再度邀请他来到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谈谈国家掌舵者习近平将重用哪些身边人，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